辛弃疾在福建期间与道学领袖朱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宁宗登基后，信奉道学的宗室大臣赵汝愚与外戚韩颇胄争权势力，道学及道学家们因此受到打击，辛弃疾也牵连其中，多次遭到弹劾，免职在家度过了将近9年的闲居生活。公元1203年，年已64岁的辛弃疾却意外地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的通知。此时韩颇胄权倾朝野，那么辛弃疾这个跟道学人物过从密切又曾经站在韩颇胄对立面的人，为什么会被重新启用？韩颇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7集《烈士暮年》，敬请收看。
因为这个时候韩颇胄他本人也面临着一场重大的危机，靠与这个赵宋皇室之间的裙带关系发家的韩颇胄，在这个时候呢，失去了两座最有力的靠山。宪圣太后吴氏和临终皇后韩氏，在清元年间呢，都先后死去了。宪圣太后是临终的曾祖母，是韩颇胄的姨母。当年就当初这个赵汝愚他逼光宗退位让临终上台呢，就是通过韩颇胄的关系取得了宪圣太后的这个点头认可呢，才顺利实施的。因此他就是宫中的老佛爷，临终在他面前呢也只有乖乖听话的份。而可以向临终吹枕头风的韩氏皇后呢，又是韩颇胄的侄女。虽然宋朝严格限制后宫干预朝政，但是只要有这两个人存在，韩颇胄的地位呢，那就是稳固得很，不用担心的。所以这两个人的死呢，对韩颇胄的势力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此，尽管韩颇胄的权势还是炙手可热，可是他的心里呢，就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了。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劝他说，说这个道学的势力啊根深蒂固，现在虽然你老的这个权力很大，把他们硬压下去了，但是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呢，何况也难保他们将来不会东山再起，如果你做得太绝呢，他们肯定将来会要报复你，不如现在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呢对你还有点想头。韩颇胄一听呢也在理，于是他就放松了对于道学的禁令，并且决定呢启用辛弃疾这一批跟道学关系比较深的人来这个收买人心，扩大他的群众基础。那么辛弃疾对于从韩颇胄那边伸过来的橄榄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辛弃疾的态度很令他当时的一些朋友以及后来的一些人呢感到意外。他不仅接受了任命，而且还专门写了一首词：千载传忠献，两鬓策济元勋，孙幼子方谈笑枕乾坤。这前面三句呢是赞美韩颇胄的曾祖父北宋名臣韩琦为宋朝立下的功劳，因为韩琦曾经两次啊，就先后扶助宋英宗和宋神宗登基，所以说是两定策。赞美过了这个韩颇胄的太爷爷还不算完，接下来呢又赞美韩颇胄现在正在谈笑间潇洒地整顿乾坤，处理天下大事。因为这首词有明显的拍马屁的味道，所以一些学者就认为呢，这肯定不是辛弃疾写的。他们说辛弃疾不是一个贪图荣华富贵的人，他怎么会写这样的词去趋炎附势呢？这话不能说没道理，因为在辛弃疾的词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他不在意功名富贵的话。举个例子说吧，这个绍熙4年，就是1193年上半年， 辛弃疾在杭州城里当太府卿，这个官位呢，说起来是从四品，是个副部级的干部，待遇很不错的。可是辛弃疾他都不想干了，他打算辞职回家。他的儿子一听就着急了，他说：“我的老爹呀，你就是要退，也得先给家里买点维持生计的田地吧，我们可都指着您吃饭呢。”辛弃疾听说以后呢，专门写了一首词骂这个儿子。他说：“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老了，要等这个富贵来，等到什么时候呢？富贵是危机，它可能带来灾难的。但是光凭这样的话还并不足以证明辛弃疾呢，他不会去写歌颂韩托胄的词。我个人甚至认为辛弃疾要写这样的词呢，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无欲则刚，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无欲无求，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他的那个骨头啊就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他就不会有所求，也不会去讨好别人，去拍别人马屁，是吧？那么辛弃疾呢，他虽然是可以不在意这个富贵啊，不在意荣华富贵，但是他其实这个时候呢还不能够真正做到完全的无欲。那么辛弃疾的欲是什么呢？讨伐金国，恢复中原，这是辛弃疾的欲啊，这就是辛弃疾的欲，是他从少年时代就立下的这个雄心，是他一辈子都在不懈追求的这个理想。即使是在他长期闲退的岁月里啊，这种雄心也没有被这个消磨掉。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像辛弃疾这样一个人，他怎么能够甘心让自己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消失呢？在这样一个当口，韩托胄重新启用了他，让他又看到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他因此而写了这么一首这样的词，对韩托胄表示感谢，于情于理，我认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年逾花甲的辛弃疾终于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而此时宋金之间的形势在数十年战于河的纷扰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究竟是什么变化？这个变化对南宋朝廷的北伐政策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年夏天，朝廷派了一个叫赵善义的使者到北方去，为金国皇帝的祝贺生日。在回来的路上呢，赵善义和一个金国人因为争那个停车的地方啊，吵了起来。吵着吵着，这个赵善义的火气就越来越大，他忽然冒出了几句令当时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话。他说：“你们国家现在正被北方的蒙古啊给整得焦头烂额，你还有闲空在这里跟我来争啊？你是不是要我们宋朝起兵来夹攻你们呢？”赵善义的这个话呀，那个调子就够高的了，完全是赤裸裸的威胁。要知道在南宋和金国之间的这个战争中间呢，一向是输多赢少，所以在两国的外交中呢，这个用武力来加以威胁从来都是金国一方的这个权利。现在这样的话居然从南宋的外交官口中说出来，你说叫不叫人吃惊呢？虽然后来赵善义因为他说的话呢受到了朝廷的处分，但是这场风波也足以说明在南宋一些高层人士的心目中，金国的实力已经不再可怕，宋朝已经完全有能力去和他 PK 一下了。事实上呢，金国当时也确实啊进入了多事之秋，不仅是北方迅速崛起的蒙古对他构成了威胁，就是在他的内部也出现了灾荒啊，这个农民起义还有宫廷叛乱这些问题，所以他的这个军事实力呢是下降了不少。于是 在这个时候啊，就有人给正在琢磨着怎么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韩托胄就出主意，劝他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就是实行北伐，恢复中原，去完成这个前人从来没有完成过的大事业。这个建议无疑是遭到了韩托胄的仰冲，他是经历过这个南宋啊恢复，就是要实行恢复啊最积极的孝宗一朝的这个人，他深深的知道，非常清楚这个恢复中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他知道这是符合民心民愿的事情，他其实呢也一直想在这方面呢有所作为，更何况是在这个当口，如果他能够建这个盖世功名，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伟人，也就没有人会在他的背后呢指指点点呢。于是韩托胄呢就试探着放出风声，制造舆论，并且开始了一系列北伐的准备。那么在这个北伐的共同目标下，辛弃疾和韩托胄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合作愉快呢？应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辛弃疾的表现呢还是让韩托胄感到满意的。据史书记载，在嘉泰三年底，才当了几个月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呢被召回京城，宋宁宗就问起他啊，问他这个可不可以对金国开仗的事情。辛弃疾回答说，金国的动荡和亡国呢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希望陛下把这个事情呢交给元老大臣来做，一定要做好应变的准备。当时韩托胄听到这样的话呀，他的反应是大喜啊，因为这个元老大臣何所指啊，我认为应该是包括了韩托胄和辛弃疾都在内的那些老臣们的，因为他们俩都是经过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位皇帝的四朝元老，是老资格的大臣。尽管辛弃疾多次遭到这个弹劾，但是他的才干和见识都是大家都公认的。而韩托胄呢，他的官位比辛弃疾更高，他更有资格呢进入这个元老大臣的行列。所以辛弃疾的话对韩托胄呢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他自然就很高兴。于是在第二年的三月，辛弃疾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命，派他到镇江去当知府。这个当镇江知府呢其实只是一个地方上的文官，但是辛弃疾他却感到离自己要当将军的理想啊又近了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镇江这个地方离宋晋的边界很近，在军事上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当年南宋的名将韩世忠就是在这里阻击了那个洗劫南方以后想要回去的金兀术。韩世忠的夫人梁氏就是后世传说的梁红玉啊，亲自擂鼓助阵，双方在长江边上是打得昏天黑地，这个金兵呢始终无法突破宋军的防线，最后这个金兀术呢被诱进了一个叫黄天荡的死港，被围困了48天呢，差点做了宋军的俘虏。现在这个辛弃疾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军事重镇，无疑他的这个军事才能呢就可以有很好的发挥余地了。而且从我们前面的介绍的事迹来看，这个辛弃疾啊从来都不是一个把那个官阶级别看得很重的人，他所看重的就是那个职位能不能够干点实事，特别是能不能够干那个和这个恢复大业直接相关的实事。所以辛弃疾呢他就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而且一上任之后呢他马上就招兵买马，这个搜集情报，制定行军规划，就开始了这一系列的备战工作。可是就是在这个备战的过程中间，辛弃疾和韩托胄在北伐的问题上呢产生了分歧。
此时距离北宋灭亡已经有70多年，北方领土一直沦陷在金人手中， 中原移民一直热切地盼望宋军北伐，而南方军民也有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强烈愿望。而金国的金章宗在位，国势已经远不如前了，尤其是北方蒙古的崛起，大大削弱了他的统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共同目标的辛弃疾和韩侂胄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钱穆公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窦燕山有一方萧武子名俱扬，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穆公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
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穆公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在这一年的9月，朝廷派了一个叫邓有龙的使者呢，出使到金国。这个邓有龙住在宾馆里的时候，有天半夜呢，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呢，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个人对他说：“他说你别管我是谁。”我可以告诉你一些经过的情报，你听不听？邓有龙当然就把他请进房间里来。这个人呢，就详细的跟他说了金国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说，只要宋朝出兵呢，一定可以摧枯拉朽的打垮这个金国。然后这个不明身份的人呢，就匆匆的离开了。邓有龙就非常高兴，他回来以后呢，就向韩侂胄汇报。就建议呢立即北伐。第二年，另一个使者从金国回来，也带回了差不多的这个情报。在这些情报的鼓舞下，韩侂胄终于决定要动手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镇江备战的辛弃疾却对韩侂胄要立即发动北伐持保留意见。我们前面说了，这个辛弃疾呢，他是在临终面前呢说过金国必乱必亡的话，而且辛弃疾他一向对北伐都是非常积极的，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不同意立即北伐呢？这就和他在镇江所搜集到的情报有关了。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辛弃疾对于情报工作是非常内行也非常重视的。到了镇江以后呢，他更是舍得花大价钱呢去搜集这个有关金国的这个情报。有一次他曾经把一份情报呈送给宋朝的一个大臣看，这是一个以平方尺见方的景图，在这个图上呢，把金兵的兵马数量、驻扎地点，甚至是将帅的姓名都标记得清清楚楚。那个大臣一看这样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啊，大吃一惊说，那你是怎么弄到的呀？啊，这多难啊，怎么能够搞到这样的机密的情报啊？辛弃疾说呀，他说光为了这张图我已经花了4000名了。1名是多少啊？是1000文铜钱。而当时宋朝太平时期的米价是多少呢？一担米是300到600文钱。那么4000名，那就意味着可以至少是6000-7000担米，甚至是10000多担米的米价了。辛弃疾指着这份情报对这个大臣说，他说你看金国的军队还是这个情况，依然十分强大，我们现在要对付他是件容易的事儿吗？辛弃疾花大价钱搜集到的情报与那些使者们道听途说得到的情况来相比呢， 当然是要更为准确和全面，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它是要更细致，也更有这个针对性。所以，当朝廷中以韩托胄为首的一些人对这个形势盲目乐观，啊，准备呢立即开始北伐的时候，辛弃疾依然保留了一种，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头脑。有一次，他登上了镇江的北固亭，写下了下面这首《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卢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首词呢，曾经被认为是辛弃疾词作中的最佳作品。清代一个文学评论家曾经说他是句句有精神神，就是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你看千古江山，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出一个十分扩大的空间和时间的舞台。辛弃疾啊，面对着这个千古不变的江山，心潮澎湃，他想起了以前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英雄人物。首先浮现在他脑海中的是孙仲谋，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三国时吴国的帝王孙权。辛弃疾对他是非常敬仰，他曾在另外一首词中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认为在天下的英雄中，只有曹操和刘备呢才可以做孙权的对手。而且孙权曾经把镇江呢作为这个吴国的都城，所以他登上这个镇江的北固亭呢，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孙权。另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英雄人物呢，是南北朝时南朝宋代的皇帝宋武帝刘裕。刘裕的小名叫季卢，辛弃疾想起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过的刘裕，想起了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事迹。金戈铁马呢，是形容这个武器装备精良，兵强马壮；而气吞万里如虎呢，就是形容英雄气概之大，像猛虎一样，可以扫平万里之外的这个敌人。刘裕曾经两次率军北伐，先后灭掉了南燕、后秦这两个呢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又先后收复了洛阳、长安这些原本为汉族政权的所有的地方。像这样的英雄业绩啊，当然会让这个励志恢复的辛弃疾呢一想起来就感到热血沸腾的。于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两句让古往今来无数英雄啊都要为之慷慨高歌的词呢，就这样喷涌而出了。所以上半首呢，它是从眼前的江山景物入手，追忆了两位在和北方的敌人作战中建立了伟大功业的英雄人物。在这两个英雄身上寄托了辛弃疾对于北伐事业所抱的很高的期望，他很希望南宋的皇帝呢也能够成为像孙权、刘裕那样的英雄帝王，他希望自己呢也能够像前代英雄一样的建功立业。这样来看呢，这个当时朝廷中啊主战情绪高涨的这个局面呢，应该是对这个为北伐啊奋斗了一辈子的志士啊感到振奋的啊，应该是让他感到振奋的。 可是当我们仔细的品读这上半首词，就会感觉到在表面的振奋之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郁闷和甚至是这个愤激的情绪。怎么说呢？你看，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就是无处寻觅孙仲谋的意思，已经找不到这个英雄的任何踪迹了。因为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舞榭歌台是泛指繁华景象，这个风流呢，是指英雄的流风余韵。当年孙权在其中观赏过歌舞的亭台楼阁，当年他所创下的英雄业绩，就是种种的繁华和风流啊，都在千年的风吹雨打中呢消失了。而刘裕这个英雄曾经的住处呢，也淹没在寻常巷陌啊，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之中，非人道，就是不是人们提起来呢就认不出来了。这其实中间就隐含了一种实无英雄的感叹，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再也找不到像孙权和刘裕这样的英雄人物了。言外呢是隐隐包含了一种对当前所谓的大好形势的一种担忧。所以下半首一开始，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这几句词其实已经把辛弃疾对于韩托胄即将要开始的这个北伐的担忧已经是挑明了。元嘉是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狼居胥呢，是一座山的名字，在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汉代的名将霍去病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呢取得了胜利，他追击匈奴的首领，一直追到狼居胥山，在封祭了山神以后凯旋而回。所以后代呢就把封狼居胥比喻为在与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立下了这个重大的功劳。宋文帝曾经在元嘉年间再次发动北伐，但是由于准备不充分，领兵的将领王玄谟呢又是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庸才，所以呢就被北方鲜卑族建立的魏国呀打得大败，慌慌张张地跑回了镇江。宋文帝对这次草率的北伐行动呢十分后悔，他曾写了一首诗，中间有一句说北顾涕交流，就是说眼望着北方，想着自己北伐中原的那个理想是彻底的没戏了，所以不由得呢眼泪哗哗的。辛弃疾在这里显然是借此警告韩托胄，在北伐的事情上一定呢要这个以历史为鉴，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任用像王玄谟那样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否则呢就会招致失败的结局。下面43年望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就从古代回到了对于这个宋金之间这个战争的一个回忆。这几句词历来都有很多种解释，这个见仁见智，各说各理，我们再次在这里呢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一的辨析。不过我认为大致可以理解为1161年完颜亮南侵，一直率兵呢打到了扬州。当时辛弃疾还是北方义军中这个北方义军中的一员，在1161年底和1162年初，他带着义军首领耿京的书信呢南下归宋。那一段战斗经历是他这一生中，是他这个生命中间永不磨灭的记忆。现在虽然43年过去了，但是他只要回望过去，眼前依然会涌现出当年扬州那片土地上的烽火，依然会涌起对于侵略者的强烈的憎恨。特别是 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崖社谷。他把这个宋文帝北伐的历史和金兵南侵的现实呢，很巧妙的结合起来。碧离就是宋文帝当初北伐的对象，这个魏国皇帝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拓跋焘当年打败王玄谟以后，就率军呢一直追到长江北岸一个叫瓜不山的地方，就是今天江苏六合县的东南，在那里呢建立了一个行宫。所谓行宫，就是古代呀，这个除了京城之外，在外面建的供皇帝外出的时候呢住的那个宫室。后来这个行宫呢就成了一座祭神的庙堂，就被称为碧离祠。每到祭神的时候，就会有击鼓的节目，庙里呢还会有偷吃祭品的这个乌鸦。由于这个碧离祠呢有这个宋文帝北伐失败，北方的少数民族打到南方来耀武扬威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在辛弃疾的心目中呢，它是一个这个汉民族耻辱的一个标志，所以给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可堪回首，就是不堪回首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几句词联系前面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里啊，除了历史的感叹之外，辛弃疾其实是再一次的提醒急于北伐的韩托胄，不要重蹈覆辙，不要让北方少数民族打到长江边来的历史重演。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领军北伐的将领当然是重中之重了。辛弃疾在这里来了一个毛遂自荐，他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里用了这个战国时啊赵国的名将廉颇的一个典故。据说廉颇年老的时候啊，赵王就想看看他是不是还能够领兵打仗，就派了一个使者的到去看他。但是赵国的大臣中间有一个人呢和廉颇呢就有过节，于是他就贿赂这个使者，让这个使者呢去说廉颇的坏话。廉颇看见赵王的使者来了，非常激动，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穿起盔甲呢骑了一圈马，表示自己还很牛。这个使者回到赵王那里去以后，赵王问呢：廉将军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使者说：廉将军虽然老了点，但饭呢还是挺能够吃的，不过一顿饭中间呢他跑了三趟厕所。那赵王一听，哟，这还不够老的呀，像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再带兵打仗呢？于是呢就没有再启用廉颇。辛弃疾在这里呢，他是用廉颇来比喻自己，就希望朝廷中还有人能够想得起他这个老头子，还能够派一个人来看看，来问问他是不是还能够领军北伐。整首词的这个情感呢是非常的深广复杂，它既有这个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去恢复国土的一种希望，但是又有一种现实中间无觅英雄啊，找不到英雄的失望。他有这个以廉颇自命啊，以英雄自诩的一种自信，但是也有对朝廷任用非人的郁闷。他既有对这个烽火扬州路的历史的警示，但更有呢，如果草草北伐，就会赢得这个仓皇北顾的现实的担忧。整个基调是既慷慨又沉郁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辛弃疾暮年的烈士壮心呐、一个最好的抒发。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尽无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面对千古江山，面对已被雨打风吹去的英雄的流风余韵、壮志豪情，面对往昔的成与败、荣与辱，辛弃疾的感情十分复杂，壮中有悲，
朝中成玉，既有对北伐的热切期待，也有因前车之鉴而来的担忧。那么这位暮年的烈士，他在即将到来的北伐中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他是否能够真正的受到重用，如愿以偿的成为领兵作战的将军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
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可惜的是，正当辛弃疾在镇江积极备战，并且期待朝廷能够进一步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被迫离开了前线。开禧元年1205年的6月，宋宁宗呢下了一道密令，召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就是让内外各路部队呢都秘密的做好行军的准备。这就意味着南宋对金的北伐呢就要付诸实施了。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辛弃疾接到了朝廷的一纸调令，朝廷让他到后方龙兴府去当知府。他还没有上任呢，又有人告状说他好色贪财淫行聚敛，于是辛弃疾再一次被撤职，他又回到了江西盐山的家中。我认为这一次被弹劾很可能是跟辛弃疾与韩托胄之间的分歧有关，而不是辛弃疾自身的问题。由于辛弃疾和韩托胄在北伐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我们为什么说他立场不一致呢？辛弃疾的北伐他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国土的完整，这是他从很小的时候，从一生出来啊，就生活在那个民族压迫的环境中间，就已经是进入骨髓的强烈愿望，所以说他是出于公心。而韩托胄的北伐呢，他就夹杂了很多个人的东西，比方说利盖世功名以自固的这样的功利目的呢，就使得他急于求成。由于这个根本的立场不一致，就导致了他们的看法不统一。所以在北伐将要开始的时候，韩托胄找一个借口把辛弃疾从前线撤了回来，扔到后方，那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不过对于辛弃疾这样一个很著名的主战人士来讲啊，正要对金国开仗的韩托胄呢，当然也不会把他完全一脚踢开。所以根据这个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在这年的11月，朝廷又第二次任命辛弃疾呢去当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可是这个时候的辛弃疾啊，他一心盼望的啊，就对于他这个暮年的烈士来说，他一心盼望的是要到真正的北伐战场、北伐前线上面去建功立业的。所以这样一种任命，在他看来恐怕又是韩托胄在叶公好龙摆摆 pose 而已。于是呢他毫不犹豫地坚决辞掉了这个职务。于是在南宋对金的北伐正式开始的时候，辛弃疾这个以廉颇自命的老将却在远离前线的江西无奈地扮演了一个观众的角色。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呢，他的身份呢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辛弃疾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他将军的梦想？ 请听下集介绍。
公元1206年，宋金之间烽烟再起，当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终于出现在辛弃疾面前的时候，他却在一场大病中与世长辞。辛弃疾没能在疆场上实现自己的抱负，却在词的世界里留下了不朽的身影。对于这位南宋词坛的传奇人物，后人究竟是如何评价他的呢？百家讲坛邀请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最后一讲《词坛飞将》，欢迎收看。